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9月15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用真理来指教我们，也感谢主差遣圣灵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能够认识你，做你的儿女。我们愿意把今天一天的光阴交在主的手里，求主你来带领我们，我们也愿意在今天遵行神的旨意。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9月15日存心节，启示录15章1节2节。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数目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上帝的琴。黑体字强调的是末了的七灾，神的大怒，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如同我们从前所见，这段经文介绍了地上历史的最后七大灾难，他们被倾降在那些拒绝神并伤害其跟从者们的身上。但是就像起初的出埃及一样，神的大能拯救他的子民，虽然这些可怕的事情都是奉神的名进行的，启示录却教导我们，即便是他降灾的行动也是充满慈怜，是为了警告那些死不悔改之人，同时拯救忠心之人。大卫科索夫讲了一个著名拉比的故事，他在拜访一个犹太会堂之前，同大的司机萨姆尔交换了位置和衣服，他们一到会堂的人就立刻围上撒母耳，想他必定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拉比。在吃点心的时候，会堂的领袖们对他奉承有加，并对他说的每句话都表示出极大的赞赏。对于这个新得到的荣誉，撒母耳爱不释手，竟然在发表演讲时还拒绝放弃退出游戏。在错误的自信状态中，他走上了讲台，讲解塔木德经，犹太教的重要经典之一。长老打开书翻到一段难度很大的经文，请撒母耳讲解，但是他连希伯来文都看不懂，更谈不上解释。夕阳镜似乎就要被戳穿，但是撒母耳急中生智，他看了看这段经文，迟疑片刻，说道：我真惊讶你们会请我解释如此简单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连我的司机都会解释。然后他朝司机招招手，当然司机一上来，一段经文便迎刃而解。我们大多数人会发现自己常处于无法自救的困境当中，每当这个时候，如果我们都有一个远比我们聪明强壮的司机就好了。启示录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说服我们神能够帮我们解决一切问题，并且不管时态发展到如何不可收拾的地步，他最终都会得胜。尽管我们有许多弱点，但我们都可以充满信心的前进，知道有一位伟大的神在保守我们。这里蒋老师在讲，就是我们总归遇到问题的时候，神都会来保守看顾我们。他讲的这个故事实际上有很多版本，还有一个版本是讲爱因斯坦和他的司机，人家请爱因斯坦去讲相对论，然后爱因斯坦跟他司机换了衣服，然后最后大家热烈的欢迎了他的司机，结果最后等到要最后讲的时候， 他司机说，关于这个相对论的问题，我的司机都懂，让我的司机先来讲吧。这里他说是拉比的故事哈，反正很多故事他都有几种版本啊，他们都是为了要说明同样的一个道理。那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就是末后的七灾啊，末后的七灾是上帝所降的七大灾。其实那个时候应该就没有人再会悔改了，那个灾难纯粹是为了彰显上帝的能力啊，因为其实埃及的那十大灾啊，这七大灾是按照埃及的十大灾的模式来的。埃及的十大灾呢，实际上它还不是最后的灾难，埃及的十大灾确实是朝着要埃及法老和埃及人啊，埃及的人民都要悔改这个方向去的啊，他是希望他们能够悔改彰显能力。那在埃及的那个文化当中，他就是崇尚暴力，崇尚权力，权力至上啊，所以上帝就以这种权力暴力啊这种能力来折服他们。因为你用软弱他们是不会折服的，你跟他们好言好语他们是不会折服的，他们不信这个啊，所以上帝就是以他们所能接受的啊，你认为要有能力吗？那好，我的能力比你所拜的那些偶像更大啊。所以上帝的十大灾基本上都是针对埃及的偶像尼罗河啊，然后是青蛙，这些都是他们的偶像啊，然后让那些人，那些崇尚暴力崇尚权力的人，让他们看谁是最暴力的，谁是最有权力的啊，让他们来比较，让他们来感到他们的神在上帝面前简直不堪一击啊。但是这个末后的七灾有一个跟埃及的十大灾很不同的一点，就是末后的七大灾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人会再悔改了啊，圣经上明说他们还是不悔改自己所行的，但是他们会抱怨。所以上帝的灾难，上帝允许的一些灾难临到我们的时候，他有目的，有不一样，有的是为了呼召我们悔改，但是到了最后耶稣再来之前，其实人心都刚硬了啊。所谓人心刚硬，就是他们自己的选择都已经定了，他唯一的就是唯一，不义的他就是不义啊，他就是死心塌地的已经选择了自己的归宿啊。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那么恶，当时的那个恶，上帝是要刑罚的，所以上帝就降下七大灾来刑罚。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就在讲到说好像上帝慈爱的哈，我们也很难说把这个七大灾来让人死跟上帝连在一起。但是上帝也是公义的，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慈爱跟公义是连在一块的啊。固然最后那些灭亡的人不是因为上帝要他们灭亡啊，不是上帝说你不信我就让你灭亡，但是将来那些恶人他们必定会因为自己的恶而受到他们应得的惩罚啊，这个是合乎我们对上帝的形象的理解的。上帝是公义的，公义的就意味着他在他的时候他就是要实行审判啊，就像洪水的时候也是这样啊，洪水你们太饿了，上帝给了洪水的人有时间啊，有那么多年限，又给了他们各种各样的神迹啊，让他们悔改，但是他们还是不悔改，还是继续污染这个地面，那上帝就有权要审判他们啊，因为惩罚罪恶，跟罪恶等同，跟罪恶不能分开的人，这是上帝公义的一个表现啊，一个表现。但是最后那些不信上帝的人，他们的灭亡，最后的那一次大审判的灭亡，不是因为上帝主动降在他们身上的刑罚啊，而是因为他们自己与生命的主隔绝，他们自然消亡啊。所以不一样，上帝的确有刑罚人的时候，但是上帝不会因为你不信他而刑罚，上帝刑罚人是因为人的邪恶而刑罚，而且他那个邪恶也是邪恶到相当的程度他才会刑罚，因为这是他公义的体现啊，只不过是要在他所定的时候啊。然后我看到蒋老师举的这个例子啊，讲到这个例子，其实我就发现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时候又何尝不是像那个司机一样啊，我们顺的时候我们做成了一件事情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就把上帝的荣耀归给我们自己啊，然后我们觉得自己很厉害啊，然后人模狗样的啊，在人面前觉得沾沾自喜的。哎，但是总有一些事情会临到我们，让我们突然把我们自己打回原形啊，让我们最终在这些强大的压力面前，在这种逆境当中，我们发现我们自己什么都做不了，我们自己真的是不堪一击。这个时候把我们打回原形，让我们知道，哎呦，哦，原来我还只是个司机，我并不是那个拉比，我还只是个人，我并不是上帝。我以前在顺境的时候，我充当上帝，我自己做主，但现在这个不堪的事情，这种压力我是应付不了的。这个时候让我认识到，哎呦，我不是上帝，我赶紧下台吧。我要再不下台，我自己，我简直我自己就无法收拾这个局面了。所以这个时候乖乖的下台，把宝座再交还给上帝。那上帝这个时候他也就愿意来搭救我们。上帝就是这么样子的。你一旦你愿意交出自己的主权，你说上帝啊，我承认我是一个灰尘，我是一个虫，我是一条虫，就像圣经上说雅各就是一条虫，就是一个。无能为力的一个软弱的，我现在把我生命的主权交给你，我知道我以前都错了，我不对，我以前在那冒充你，不对，主啊，求主你现在来做我人生的，操盘手啊，这个时候上帝还是会来帮我们，啊，但关键就是我们人，人就是这么有罪，人就是这么样子的堕落，这么样的贱，就他真的是不到万不得已，他不愿意交出自己的掌控权，不愿意承认自己，不愿意接纳自己的本相，我们人总是活在自欺当中，自己本来不是那样的，但总觉得自己就是很牛的，所以我们最需要的就是，我们需要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一次次的被上帝打回原形，一次次的被环境打回原形，然后一次次的交出自己的主权。一次还不够，我自己的体验我就知道，信主30多年来，一次真的不够，几次，好几次，70个7次，可能都还不够，因为我们忘性太大，我们天生的不感恩，天生的就容易忘记，天生的就容易自大，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每天都能够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不过是那个司机，然后我们不是上帝，我们不过是人。好，我们来看一下蒋老师他的祷告。主啊，拉比和他司机的故事引起了我的共鸣，因为经常在我的生活中，我会让自己卷入超过自己掌控的情况中。感谢你向我保证说，没有任何事情是你无法处理的，帮助我今天将自己完全交托在你的照看之下。阿门。